我们先一同做次祷告。父啊，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在高山的时候需要您的帮助，我们在低谷的时候也需要您的帮助。我们在顺境中需要您的怜悯，我们在逆境中也需要您的怜悯。主啊，我们圈中没有羊需要你的力量，我们圈中有羊也需要你的力量。主啊，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力量，随时的怜悯。主啊，让我们随时随地都依靠您。主啊，让我们敬拜蒙神的带领，蒙神的引导。主啊，让我们讲的和听的能够一同造就，求主祝福这个敬拜，让我们敬拜能够达到主的宝座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刚才念那个经文说，听到说我们圈中没有羊，棚中也没有牛，然而耶和华是我的依靠，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因为圈中的羊太多，棚中的牛太多，而引发的一个利益上的冲突。下面我们先念今天的这个经文，创世纪第13章1到18节。我们还是按惯例，左边的念这个颜色我这里看不见，左边的念白色的，右边的念黄色的。好，我们一起来，左边的。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以罗德，并一切所有的，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前坐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外密索多玛、俄梅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着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做了一座坛。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从去年开始讲创世纪，到现在为止，一开始就想创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尤其在前面的两章，是让人知道人是被造的，神是创造者。从第二章12章开始，从亚伯兰开始讲人的救赎。我们知道亚伯兰怀着极大的信心，从乌尔经过那个亚兰居住一段时间以后，现在来到了迦南地。只是神给他应许，神给他应许就是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名要为大，他也帮助你，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但呢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万国都要从你得福。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一来到迦南地就遇到饥荒，上次我们讲的，他自作主张下了那个埃及，因为他太太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引发一起就是说差点把撒来陷入那个不义当中的一种，就是那个法老犯罪。但是因着这件事情呢，神惩罚那个法老，所以法老 为了让他们尽快的离开，所以给了他们很多的牛羊甚至婢女。所以不但给他，我想也给了罗德，所以他们带着很多牛羊呢，又回到迦南地，就是回到这个地方，就是借助这个伯特利和爱这个地方，这两个红点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就是以北，大概就是说16公里，就是10个迈的地方，很近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是每个人的牛羊奴很多。那么这是一个那个就是说地形图，这个越黑的地方就是越是就是说山地，那白色的地方就相当于就是说比较平坦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每个人罗德的那个牛群羊群很多，那个亚伯拉罕的牛群羊群很多。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后来慢慢的一点建设，所以那时候他们就相当于两个族长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讲到后边第十章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壮丁就罗德时候就有300多，所以那时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个人的财富都很多，那个地又是有限的，那必然起了纷争。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牛群羊群固然多，如果说牛群羊群你再多没有草吃的时候，牛群和羊群慢慢的就会一点一点都会死去了，就是说，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雇工，那雇工想了说，我们两个大的家族在就是虽然是同众，但是两个很大的家庭在一块儿，如果你的羊吃了，我的羊就没得吃了，我的羊要死了的话，羊要没有了，那雇工自然就没活干了。雇工没活干就辞退雇工，按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公司的生意不好了，你的公司那个margin很低，赚不了钱的时候，我们知道下一步就是跟什么公司裁员 lay off。 所以呢，雇工呢就想着，如果说没有牛群羊群的话，他们就会被 lay off。 所以很自然的，这个罗德的这个就是那个牧人和亚伯拉罕牧人就互相起了纷争，就是在那儿争夺地盘，就是说一帮的另外一家的羊来了，他要赶走，让他的羊吃，那个来回互相纷争，这是那个引起这样。那因为地不足就是资源不足，我们知道这个地不足或者是资源不足或者是人的贪婪，就因为这个资源的问题带给人类很多的灾难。历史上不管大小战争，几乎绝大部分的战争都和那个掠夺土地，都和那个争夺资源相关。我们中国历史上在那个周朝末期的时候，各个诸侯割据，那时候大概有100多个诸侯，也就是相当于100多个甚至比亚伯拉罕大的这样这种宗族，那互相那个战争，互相侵杂，最后呢越来这个互相吞并越来越少，变成30多个，最后再吞并就是我们知道的战国的7个国家。那7个国家也不消停啊，互相打，打过来打过去，最后的秦国统一。所以这些都是因为那个觉得资源不够要吞并土地。那么在这儿也是他们资源不够，所以的互相挣扎，要互相在那儿那个纷争，只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但是说在亚伯拉罕和罗德之间，他们怎么样处理一个关系，他们是按我们世人讲是说咱们抓阄取缔，或者是一人一半这样分开，还是怎么的，我们下边继续往下看。因为根据我们的题目就看亚伯拉罕的谦让，他谦让罗德，他说什么呢，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能相争，我们需要和平相处。和平相处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骨肉，所谓骨肉就是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因为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他父亲，有他父亲50%的，那么那个罗德呢有他的爷爷的25%，所以他们两个中间至少有25%的基因是相同的，所以他们有很紧密的血缘关系。按我们中国人来讲说五夫以里，就是五辈以里都是很亲的，所以说在那个我们在那个搞对象的时候，如果超过五夫的话就不算近亲，五夫以里都算近亲了，所以他们的是两代，他们的很近，他们有很密切的血缘关系。所以就因为这个我们不能相争。但是如果我们环看我们周围的世界的话，我们有很多骨肉，就是说兄弟姐妹之间因为财产 如果说老人去世了，就因为的财产，因为房子或者是其他的不动产，或者是其他的可动产，互相那个就是争啊，多了少了，对簿公堂是经常的事情。虽然这个对簿公堂这种争吵不像说你要上战场打仗打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但是几个月甚至几年下来也是心力疲惫，身心交瘁，这是我们世人的光景。但是说因着骨肉，亚伯拉罕说就因为骨肉这一条我们不能相争，但是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一条。亚伯拉罕说啥，就是说你不是看见这么多的地吗，遍地都是在你以前，在你眼前。亚伯拉罕说请你离开我，这个离开呢什么意思的，不是说啊，这个地是我的，你离开，你上哪去，越去哪去呢？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离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分开，因为这个地不够，我们必须分开。但是分开的怎么个分开呢？就是说，你看见这块地，遍地都在你眼前，你看见哪好，你先挑，你挑的剩下的，再说。所以这是说亚伯拉罕给了一个。第二个充足理由，第一条是说我们骨肉不能相亲，如果仅仅这一条的话，我想那个罗德就是说和那个亚伯拉罕之间不会这么消停。亚伯拉罕说你先挑，如果说我们在那个就是姊妹之间分这个父母的财产的时候说你先挑，你哪怕都拿去我也无所谓，那肯定不会有相争了。但是我们很多情况下我们没有这么高尚的情操，我们没有这么，即便是我们信了以后，信基督以后，没有这么这个就是伟大的信心。但是亚伯拉罕在这儿说你先挑，那我们知道说罗德挑了什么地方，他看见那个，看见这个，就是说这个这是这个约旦河，这是约旦河，这是他们现在在的地盘。他举目观看约旦河的这个平原，约旦河的平原就是说土地肥沃，很滋润，很就是说那个草都很茂盛，说适合那个居住，适合牧养。我们知道有河流的地方就是说隐喻那个文化的地方，那个养育生命的地方。我们中国是那个黄河文化，那印度是印度河文化，那个在那个埃及是那个尼罗河文化。但凡有大河的地方，像最有名的就是那个两河流域，就是那个现在的伊朗伊拉克那个底格里斯和那个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那是最早文明的地方，所以有河地方容易生存。所以说保罗呢很精明，这个罗德很精明，他选了这个平原的地方。但是这个我们刚才念的后面的经文，这个地方什么呢，他不是说就停留在这一块，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在河的东岸，他渐渐向东，渐渐向东。我们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那时候呢是罪恶极大，后来被神呢从天上降下或者给灭了，就是说，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挑选的时候，看似我们人间的智慧选了一块极大的平原，但是这儿呢后边潜藏的诱惑，潜藏的陷阱。所以说等到那个多少年以后，索多玛俄摩拉被神审判毁灭的时候，那个罗德出来的时候，他的太太变成野猪，那么他和他的两个女儿乱伦，当然不是他主动的了，但是他也不能脱了干系，因为最初的种子就从血这个约旦河平原的时候就埋下了，这就是他们的后代后来的那个亚门和的摩押地。所以说看似很好，但是里边潜在陷阱。但是罗德选了这个平原，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信心，这么大的勇气让罗德先挑呢？他就不怕他的羊群他的牛群没草吃吗？他就不怕他的故宫走掉以后，他从300多人的故宫走了以后一个不剩，就剩下他和撒来啊？要知道这时候他们还没有儿子，还没有后代，尽管神应许他们后代，他不担心吗？那么这种亚伯拉罕对罗德的这种爱，这种无条件的这种爱是从哪来的呢？这是基于亚伯拉罕对神应许的信靠，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来到迦南，他心里边非常清楚，因为呢，神要让他成为大国，神要让他的名为大。一个国家最起码的两个要素，一个是要有土地，一个呢是要有人员。如果你光有土地，你光杆司令不成为一个国家；如果你光有人没有土地，那么人们也无法生存，也不可能建立一个国家。所以这两个要素神都会给他。那现在呢，当他第一次从亚兰过来那个到了那个世界的时候，神就跟他说，这个地方我要赐给你。神已经跟他讲了，讲完以后不久他就下了埃及，只是刚从埃及回来。所以他深深的记得神要把这块地赐给他，所以不管眼前的境况怎么样，他是有出路的，有退路的，有盼望的。所以他是笃信神的应许，才会有这样伟大爱的行为。如果说没有这样一种应许，他不可能做出来。我们为什么会纷争呢？因为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的，说如果说我不争取这一次的话，我就没希望了。你想说父母给你留下财产还留几次的，父母还死两次不成吗？就那一次机会，所以他就争啊，拼命的争。这就是人间的光景，没有神的爱。所以说神的爱是基于对神的信靠上。我们知道这个神跟亚伯拉罕直接说话，亚伯拉罕非常相信，也记忆深刻。但是今天神很少直接和我们讲话，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赐下他的圣经，圣经里边有很多的应许。我这儿列了这么几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就是靠着神的应许带给我们的盼望活在这个世上，为主做工的。历代志下16章第9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就是说我们在市场忙忙碌碌过来过去，就像那个夏天的蚂蚁一样排成一堂队，忙忙碌碌为了一颗那个大米粒或者什么，成群结队的去搬过来搬过去，我们忙忙碌碌的。当我们在市场忙碌的时候，你每天就是说就像上一次那个张教授讲的说，你那个就像推那个石头一样，早上4、9那个推过去，完了下午又推回来，每天忙忙碌碌的。在我们忙碌当中，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他的眼目遍察全地，我们所知他都知道，他要帮助我们。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必须向神是心存诚实，像我们不能和神 play 那种 game， 我们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本质，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神就是按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来保护我们的，我们不好不能装的一个好的，知道吧？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应许，这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地上是每一个人的，在这些经文里面都看过。诗篇33篇，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生存。虽然这句话是写的以色列他们的光景，他们在饥荒当中，我们说亚伯拉罕遇到饥荒，以撒也遇到饥荒，到雅各的时候也遇到饥荒。遇到饥荒的时候呢，他们每一次都能够渡过难关，尤其到雅各的时候，他们下埃及430年，在那里边渡过饥荒。也就是这里边是说他有一个这样一个故事背景，但故事背景最后提炼出来，就是说这些经文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适用的。如果你敬畏耶和华，如果你向他寻求帮助，耶和华必帮助你。所以说这个敬畏他就是顺服他的人。所以我们在现今当中世上各种各样的苦难当中，最大的苦难就是饥荒，因为饥荒的时候你没有粮。如果说有粮，地里面有出产，再大的饥荒人们也能渡过去。所以说神说在饥荒中使你生存，就是说从根本上可以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彼得前书5章7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在我们现今白美的社会，我们并不怕饥荒。你们在座的谁考虑过说如果去饥荒的时候怎么办呢？几乎没有， 但我们考虑一个说，如果说我明天失去工作怎么办？这是我们大多数人会考虑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曾经经历过，尤其在公司里边，我没在公司待过，但是听在公司待过的，你昨天上班好好的，风平浪静，第二天高高兴兴去上班了，门口站着两个人，一小时之内收拾东西走人。如果你经历过这样的光景，那你就会经常说会不会再发生啊，担忧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神供给的，我们工作的能力，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都是神保守得来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相信神让你在这儿工作，那么你这边 layoff 掉，因为某种原因 layoff 掉，神必然会给你开另外一道门，另外一扇门。所以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这是神给我们的保障，神给我们的应许。如果你不相信神的应许，你就得不着，你相信了你就得着了。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所以刚才第二说，我们好忙啊，忙得整天和打仗似的，知道吧？忙得整天和打仗似的，那吃饭也没时间，三下五除二就吃了，那个以至于吃的那个太快的话，消化不好，胃肠的也不好啊。尤其在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因为忙啊。年轻时候你忙还行，积劳成疾嘛。为什么没有安息呢？就是心不静啊，太忙了。那个忙怎么就一个竖心一个忙字嘛，就是那忙的心都盲目了，心都死亡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把神的事情放在首位的话，我们的心就会静，这就是安息。所以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应许。亚伯拉罕因为他信靠神的应许，所以他把他的爱可以完全的行出来。我们之所以行不出来，或者说只行一点点，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应许有时候说可能吗，会是这样吗？那些应许好像说只有亚伯拉罕或者说牧师长老这种执事们才能享受到，好像说我们不做那个，没有在那个位置上，根本享受不到这些那个应许。不是，这些应许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里边都是宝贵的，都是宝贵的。所以说，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对神的信靠，对神的信靠。那么刚才说亚伯拉罕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你要往东的话，我就往西，我不和你抢；你要往西的话，我就往东，我也不和你抢。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抉择，我都不和你抢。他也不是说啊，这个约旦平原挺好的，我让你先选，但你选上70%或者80%，你少给我留一点，这样你也可以吧？不是说你随便选。所以说，那个罗德吧就全部都选去了，全部都选去了。这是说亚伯拉罕不光是爱罗德，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且是一种无条件的，没有任何条件，你随便选。这是他的爱，这个爱呢，就像基督对我们的爱一样。基督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不是说因为我们哪一个行为或者说哪一个品格达到某一个境界了才能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个不是。因为很多人有这样的误解，尤其在知识分子当中，说我现在那个做的行为还不够好，等我做的哪一天我自己认为好了的时候呢，我就去受洗，我就去信。如果说你真是这样认为，说五年以后某一天说我觉得我现在够个基督徒了，从那一刻开始你就不够基督徒了，因为那是自义。耶稣在当时在为什么老批评法律圣人呢？因为法律圣人就认为他们行得很好，他们每天读圣经，他们一周进城两次，他们做十一奉献，他们在那个众人面前祷告，他们按法律行的无可指责，很好，他们自己觉得他们可以进天堂。神说不行，你的自义达不到神的标准。因为自义就是骄傲，灵里边的骄傲或者是世上的骄傲，这个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罪。所以神才说，神给世人命令的时候有一条说，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行与他同行。为啥要提到谦卑呢？就是说如果没有谦卑，不可能和神同行。所以说 神是按我们本相接纳我们，他是无限的爱。这也是说我们一生中所效仿耶稣，效仿什么呢？就是效仿他无限的爱，而不是效仿他说别人请了我了，我也请你一顿。这个不是基督讲的爱。基督讲的爱是说，这人不请我，那我也请他。这个是基督的爱。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对罗德做出的一个无条件的谦让，一个无条件的爱，一个不求自己益处的爱。只是根源就是亚伯拉罕信靠神，信靠神给他的应许，而且这个信靠是100%的，没有一点疑惑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如果说故事就到此为止，那么就是说，哦，亚伯拉罕太亏了，好亏了，那个好地都让占去了，他的牛羊必死无疑了。但是通常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神已经早有预备，神既然给你这种信心，也必带领你将来的道路。就是罗德把好地挑走以后，神跟那个亚伯拉罕说，你看吧，你能看到的地方都是你的，纵横走吧，你能走遍的地方也是你的。所以说亚伯拉罕从眼目上可以看到说这块地给我，而且他也可以有能力走上去，这种感觉呢很踏实。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故事，摩西，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但是摩西呢，他只能远远地看着迦南，迦南好美地啊，但是呢进不去，那种感觉不一样。所以神在这儿给那个亚伯拉罕既有这种就是眼睛能看这种心里的感觉，而且可以非得可以 touch 到那么块土地，所以就是说身临其境，他能踏踏实实的实实在在这种神的弥补，神的那个就是说供应。所以这个不是说神给你开一个空头支票啊，你的牛羊没事儿，那个明年我再给你一块地。那个神创造的规律，这个牛羊不吃草是要死的，不能这样的。除非说是说，当然神写另外一个神迹，你不吃不喝也可以生存。在我们的圣经里记载，那个摩西40天不吃不喝，可以；那个以利亚40天不吃不喝，在旷野里边奔跑也可以，那是神特别的怜悯。所以说，神给我们这个弥补的时候呢，都是很实在的，都是实实在的，这是神给我们的那种。神给我们就是说给他的个应许，那个神给了他土地，就是直接说要给这个地要给他，现在的地给了他了。而且在给地的基础上呢，神再一次的讲说，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沙尘沙那样多。因为之前说了，你说你要成为一个大国，要有地也要有人，这时候呢他还没有那个后裔。所以这就是在神给他的应许当中，神一步一步的实现，要有地要有人，现在地已经说了，你占的这块地就是你的，但是你将来也会有人。我们知道多少年以后以撒出生，按着应许出生了，在他100岁时候出生了。当然这中间他经历了很多的那个磨练试炼。所以说这个也是说12章12节就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就是你要有子民后裔，这样说你的后裔就像尘沙一样多。当然这个尘沙一样的，这是一个比喻了，没人去数过尘沙了。当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后裔确实是很多，如果这句话从属灵的角度讲的话，我们还信神的基督徒都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属于亚伯拉罕后裔。所以在旧约呢，有些经文它既有字面的意思，但也有背后属灵的意思，只是说神给他的进一步 confirm 他的应许， confirm 他那个应许，保守他，祝福他。在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刚才提到说神给亚伯拉罕恩典的时候呢，都是等直接跟他讲说我要给你什么，我要给你什么。那今天呢，神借着圣经反反复复的强调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我们有一个印象说恩典只是在新约时代啊，很多一翻开就是说，你比如说那个神的恩典，神为我们死，神救赎我们，好像旧约里面这个神啊好凶残啊，好凶暴呀，这个旧约根本读不下去，旧约的神好像就和那个新约的神不一样。 那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看旧约里边的话，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恩典。就从我们所学过的《创世纪》开始，第二章创造人，第三章神就堕落了。我们这个已经讲过，神堕落了以后，人堕落了以后呢，神不是说不管人了，说你堕落了，你自该，你活该，你咎由自取，爱怎么地怎么地。不是，神没有撇下我们不管，神说，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将来要赐下女人的后裔，就是我们现今所知道的玛利亚，童女怀孕生子。这是该我们的恩典。这是第三章。我们等到洪水的时候，第六章，当时世上充满了强暴，神要用那个洪水呢毁灭这个世界，但是神怜悯人，他在其中呢救了相信他的义人诺亚。这都是神极其大的恩典。亚伯拉罕刚刚到那个迦南，遇上饥荒，到了埃及，不是娶了撒来，如果娶不了撒来，就要杀他。神在这样一种境况当中，救灾救大灾与法老，拯救了亚伯拉罕，而且因着这件事情，他得了很多财富。所以说，信神并不一定在世上穷得一无所有。亚伯拉罕不是这样，亚伯拉罕按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财主。你说他的光那个牧羊的那个青年壮丁就有300多人，他也是一个财主。但是信神也不是为了寻求世上的财富，我们只需相信神给我们的是最好的。神说，哪有求石头求饼改石头的呢？就是说神给我们是最好的，神知道我们的境况，神根据我们的每一个人供应我们。这是说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应许，很多很多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一再的强调，要读圣经，要从中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爱，这样我们才容易跟随神，才容易活出他想让我们活出的基督的生命。如果说亚伯拉罕要对神的话语有半点的怀疑，那我们整个这个传承就下不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的信仰不是说我们信就好了，我们要传承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还要传承下一代，当然一个传到耶稣第二次来以前。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我们周边的人，为了我们周边的人。最后亚伯拉罕在这儿，罗德去了平原的地方，他最后挪到那个爱的地方，就是这个挪到那个爱的地方，就是向下大概离开耶路撒冷是30多公里地方。我上网上查了一下，大概如果说你站那个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说站这个30-50米高出海平面30米，你远就是说举目向远看的话，大概能看就是说40-50公里。所以说这个爱的地方离开那个波特利这地方，大概就差不多50公里这样一个地方，50公里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说他最后搬到那爱这个地方，这个是山区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又做了一座坛。这就是我们经常我们听祷告的时候说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将荣耀归给神，就是从这句话来，就是说你筑坛是为了感谢神，筑坛是为了赞美神，筑坛是为了宣告神的名。因为神帮助我们，神供应我们，神怜悯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回报的心。所以说亚伯拉罕每经过一个比较大的一个event之后呢，他就筑坛，以致后来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也是每到一个地方打了一个胜仗的时候，他们要筑一座坛，将荣耀归给耶和华。 OK， 我们整个故事的发生就是牛羊太多发生冲突，亚伯拉罕信靠神，献出他 不求益处，无限的爱心。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应用这样一个？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有没有利益冲突呢？肯定有，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方面。我们不是说牛多羊多，我们身边可能是说这个工作当中这个环境总有人就是说他的闲话，或者说工作当中经常就是说我们说给他使绊子，就是说搅扰他。因为我曾经听过，我们是做实验室研究的，曾经听过你那个我们培养细胞，做培养细胞说那个啊，细胞那个要换液体，但是他机制要求说啊，没事我帮你换吧。因为换液体就是换那个培养液，就是把那个液体旧的吸出来，完了把新液体加上去。这个通常因为都进一个有一个无菌的超净工作台，一般不会查出来。但是第二天来了以后，第一天好好的细胞，第二天就死了，都污染了，是不是故意所为呢？因为没看见，但他这样推测。还有呢，做实验，做化学实验的，这个液体整个实验都做得挺好的嘛，这不突然间就不 work 了，就完了。后来一测这个液体的 pH 值根本就不对，因为你做化学，我们说 pH 值中性是7.0，要不有的时候是酸，有的时候要碱的环境上，根本就做不出来。一测以后 pH 不对，有人捣鬼，因为他只要把强酸强碱他加上几微升，你整个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就是利益冲突。他为啥这样要搞你呢？因为你整天做得好好，整天出结果的话，老板不喜悦你吗？所以说那个给你加点，你也不知道，你也看不见，因为实验室又没有录像。但是有的实验室有录像啊，有的实验室有录像，如果那个真有录像可以帮助，至少帮助这一点。但是安录像的这个摄像机的老板并不是为了防止相互的破坏，而是要监督你看你是不是好好的工作。这个呢很给人那种心理上的压力，你即便是好好的工作，那儿有个摄像头你也感觉不舒服，你会让你很 stress。 所以说当我们碰到这些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用从小处开始回顾神给我们一丝一滴的恩典。我星期五晚上我们查经时我就说这个，说思想神的恩典是从小处着想的。当你说你能借步行在路上的时候，你看到那些一瘸一拐的时候，你就应该感谢神，感谢神。当你的眼睛你能看见，晚上也能很好的看见视线之后，你应该感谢神。因为有很多人眼睛晚上就看不清楚，这就是我们老年人晚上为啥不敢开车呢？看不清楚。更有一点说，你坐在这儿可以自由的呼吸，我们不觉得是啥。但是如果你在医院里边工作，看到那个急救室那些病人躺在那儿，嘴上插个白管子，那边有个机子哗嗒哗嗒哗嗒哗嗒哗嗒哗嗒，那个呼吸机维持他生命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感谢神。你说啊，这些太平常太小菜了，这些都用不着感谢。如果你不从小处着想，大事来的时候你指望你感谢神，不可能的事情。就像说我平常我就不学走路，等狼来的时候我撒腿跑就行了，你都不会走了你怎么跑呢？所以我们要平常思想神在各方面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有这样的训练的时候，你真是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假如说两个人同时做一个 project， 向老板回报，那人写回报了，那人回报做了70%，等你回报的时候你说我做了50%，那人做了100%，那老板说那刚才那人说他做了70%嘛，你怎么是你让老板相信谁呢？这时候你怎么办呢？这时候如果说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就不争辩。但是我们知道说有时候争辩你也不一定能争得过来，因为没有说任何客观的证据。所以说老板爱怎么相信怎么相信，我们知道天上的父知道。如果说他说70%，实际上做了50%，那就说啊 OK， 因着这个，因着你信神的缘故，你看起来你是在世上失去什么东西了，但是这个神知道，神因着你的信神所舍弃的这些东西，神会在天上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给你弥补。 这就是神的爱。甚至神讲说，箴言里面讲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我必定偿还。就是说，如果说路上有那个要饭的，我们施舍一点点，就这个没有利益求的情况下，我们的善行耶和华都知道。耶和华都怎么说的？说就相当于借给上帝一样，你说上帝把他卑微到什么程度呢？这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谦卑。所以说我们应用的时候，在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要仔细回想神在我们一生当中的恩典和保守。如果你想神的恩典越多，你就会越觉得他保守你，你越觉得他保守你，你就越不会在意眼前的利益，完全的交给神。为神的缘故我们可以放弃，但是说神会给我们加添更多的。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跟就说，在世上我们想那个加添，这个加添我们刚才讲的亚伯拉罕是给了物质上的地了，但是这个加添并不一定在地上可以看到的，但是最后在天上的时候必定有，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说你应该最小的里边给他一杯水喝，你在天上都不得不得赏赐，何况你的那个为了利益冲突因着你信神而舍弃呢？所以说求神带领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经常思想他的恩典，以至于想起他的恩典可以更多的信靠神的应许，能够更容易的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基督的生命。这个是将荣耀归给神，世人看到我们的爱心的话，就来会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就借着机会把基督呢讲给他听。所以愿神保守我们在座的，带领我们在座的。下面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圣经，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是吧？你给我们诸多的应许、恩典、慈爱，但是我们有时候在这个世上太过于忙碌，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你给我们恩典与保守，是吧？求主紧紧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时刻仰望您，能够从一个感恩的心度过每一天。主啊，当我们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想到主啊，一切都是你所赐给的，愿主给我们一颗信心，能够信靠你，能够放弃眼前冲突下的利益，能够为主做工，能够荣耀主的名，愿主的名能够被我们的行为，被我们的言语能够传扬到周边，能够传扬到地极，愿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